随着14岁的中学生杨刘洋的稚嫩生命戛然而止，有观众称他与被一根鞋带刺杀的胡心宇，还有唐山女和铁链女，以及更早的雷洋等一起，成为政府操控司法的证明，凸显这个体制与文明的不兼容。那么这些案子中，中国政府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民众为何一再质疑？那么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好，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好的，
谢谢。
首先呢，我们请问潘先生哈，像是杨刘洋还有胡心宇，这个呢都是没有成年的孩子，他们在封闭的校园之内，那么被校方下了结论是自杀，而且呢最重要的是校方拒绝公开有关的监控，那么当局的做法呢是惊人的相似哈，这被网友们讽刺为配方相同。那么在民众眼里，政府在这些案子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潘先生。
就是中国政府用这种方式来去把这个压下去，就是表现了他们很怕外界怎么看啊，就是这个对于他们面子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中间的牵涉到很多利益啊，一定是有利益，他们才会那么紧张，要把这个很那么快的要定掉啊，绝对不能做再进一步的所谓的调查，都很快的就说明啊，就是他们是自杀。但是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同样的一个方式去说，哪有人会相信？那么多学生突然间之间都就是失踪一段时间，或是突然间发生某一个事情之后就突然间就自杀，突然间有人是同一个剧本吗？所以剧本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有可能再改不然的话每一次都这样讲话，绝对不会有任何人会相信的，因为不会接受的，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多的人跑出来要一个说法。然后现在也都可以看到，是政府也没办法再做任何一些解释，只是把事情去定掉，绝对不再让人家再去问这个事件。所以也这恐怖的地方也就在这一点，就是你学生的话，如果在学校里面发生任何事情，突然间有学生去世的话，根本没办法拿到任何说法，绝对是政府控制了以后定掉了，说你是自杀的你就是自杀，你怕那么多话，所以非常恐怖，就是这一点。
嗯，就是说政府呢是给你下达一个命令，这个孩子他是自杀了，所以你就得相信和接受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小民先生，就是说呢，这两个同学再加上呢是像铁链女唐山女还有雷洋等等啊，这个名单呢是非常的长，我们不可能把它念完。那么这个呢，是不是都指向一个现象，就是说呢，这个受害人和声援受害人的这个民众呢，他们是被，也就是他们呢是被这个防范、被封杀、也被打压和被威胁的这一方，他们甚至呢还有可能被指控为寻衅滋事。但是相反，这个涉嫌的责任方呢，他们貌似很快就可以风轻云淡，那么完全不需要通过任何的司法程序的检验。那么中国的这个法治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小民先生。
确实，类似这种不幸事件、不公平事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了，而且这种事件的结局都完全一样，都被不了了之了。中国自古有一句人命关天的说法，在很多情况下，有的时候皇帝都会亲自过问一些命案，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底层百姓被残害、被杀害，即便是引发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最后都被不了了之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责任方很快就会风轻云淡，若无其事。相反，如果是底层百姓反抗，哪怕是伤及了一个城管的性命，那当局也一定会大加挞伐，一定会严厉惩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中国人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在中国，在这个司法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绝对分得很清楚啊。习近平讲怎么如何如何， 根本在这个事情上，任何一个只要还有最基本的理智的人，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很清楚，遇到这种事情之后，谁是被统治者，谁是统治者，谁是统治集团的，哪怕是统治集团的走狗，他的待遇和百姓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当今的中国，它不存在法治，只有对百姓的压制，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法治为谁服务？只为统治集团服务，为哪怕是统治集团的走狗，当然都会得到其中的好处，而底层百姓完全得不到。谢谢。
嗯，谢谢您。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呢是未竟分明，也一目了然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条来自推特，也就是 X 的评论。第一位呢是A1688A1， 他说呢，为了孩子尽快跑出来吧，共匪国政府哪有可信度啊。另外一位呢是叫素水斋人，他说呢，恕我直言，仅凭墙内民众在，就是再过50年，中共也垮不了。中共唯一倒台的可能是外有强军压境，内有民众造反。好，各位观众朋友，请您继续上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YouTube 的聊天室发表您的观点，同时呢也请教我们的嘉宾。接下来我们请问潘先生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共呢是经常说的，就是什么什么要为什么人什么人服务，比方说文艺要为某某服务。那么关于法治呢，习近平说，他说要使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这个话呢说得非常的精彩哈。那么他是否言行一致呢？那么像杨刘洋的这个案子，他符合习近平的这条指示吗？那么这个案子呢，如果要体现人民的意志的话呢，应该怎么做呢？潘先生。
他现在不只不过是体现的所谓的意志，当然不是人民的意志，只是党的意志，还有这个利益集团啊，就是他们整个都是相关的，他们之间的一些利益关系。对于人民的这个权利，如果是尊重的话，怎么会采取这样的一方式来去调查一个案件呢？人的命都没了，但是警员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消息压下去，然后也不让他们这个相关的人去讨一个说法，这个怎么可以说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呢？当然只是党的意志，只是当权者的意志，所以绝对不能接受。只能够做的，我们现在是要继续要给中国政府压力，就是绝对要透过国际社会继续要求中国政府交代，然后中国也都在国际上面的去表现出他们好像是有跟从很多什么国际一些做法，就是也这个月的话也是他们要像这个普遍定期审查在联合国那边要做的，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问中国政府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的没有任何就是独立的调查，也不给家属一个交代，然后也把所有其他想去声援他们的也都被压下去，绝对不能再发生，这个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国际社会绝对要继续要给中国政府压力，要他们体现的就是要给人民一个说法，绝对要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党的意志。
嗯，好，谢谢潘先生。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法治。那我们今天整个节目都在探讨，在说到这个问题哈，那么围绕他在说事儿。那么这个法治呢，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呢，说法治就是 rule of law， 那么它与人治呢 rule of man 正好是相反的概念。那么请您跟我们来分享究竟什么是法治，那么中国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小明先生。
然后我们知道，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公民是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的，他的利益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可以向法院提告。司法呢是独立的，不会受到政府的影响。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权利，国家力量受到约束。而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用来束缚百姓的，束缚底层民众的，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中国可以说是法治国家典型的反面例证， 法治国家所正常存在的东西中国都不存在，法治国家所克服的问题中国都突出表现出来。当局当然也在宣称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实际上完全不平等。当底层百姓受到伤害的时候，是根本得不到基本的法律援助的。比方说，就像宁宁县发生这个事情，当局从一开始就阻止了受害者向法院申请提告的这种可能，而且当局不仅不允许提告，我大家都可以看到，受害者的亲属家长连最基本的自由可能都没有了，甚至就是说他的身体的自由都没有了。而且中国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人质，人质也有不同的层级啊。在一个比方有善良的统治者的时候，那个人质也不是说完全暗无天日的。中国今天的情况是人质，而且是坏人管制，乃至黑社会化。当局他不是靠法律，而是完全依赖暴力。比方这个事情一出现，大批的警察武警控制起来，甚至用暴力来打压和平抗议的啊，表达甚至是在那儿静坐静观现场的这些人都受到暴力的打击。所以这是中国现在的问题，中国现在情况已经糟糕到了不能再糟糕的程度，距离法治完全是背道而驰。谢谢。
嗯，好，谢谢您。那么潘先生，我想问您啊，就中国政府呢特别喜欢强调任何事情呢都是有中国特色哈，比方说这个法治呢，他说法治应该有这个中国特色，那么这个法治是真的具有一个国家的特色呢，还是法治本身是应该是普世相同的呢？那么这个中国特色，他所说的这个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呢？潘先生。
所以他是最可笑的，就是要强调这个中国特色，因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现在有的，你其实可以问有多少现在在中国社会里面的制度啊，还有其他不同的一些东西都是西方过来的。共产主义不是西方的吗？也都是原来是西方的，你只不过是改过来以后就说硬要说是中国特色，然后社会主义也是啊，也就硬要说是中国特色，什么都说是中国特色啊，只是就说明的是这一点，就是说没有自信，因为你比如怕别人家去质疑，因为没有去啊，就是跟从这个普世价值啊。因为中国的话，如果说我们不相信普世价值，他们敢不敢这样说，就跑出来说我不相信任何的普世价值。那你要跟其他的外国打交道，你不谈普世价值，只谈你们的中国的特色，那有什么意思然后人家美国的一直谈，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美国特色，每一个国家只谈这个自己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的，哪有什么国际标准啊？你去加入联合国呀，哪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做这个说法，以及表现出来的是确认了我们是一个独裁的国家，绝对不是就是有任何民主成分的，绝对没有人民的声音，只是当权者特别现在是习一个人，他说了算，绝对是独权独裁的一个的国家。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表现出来他们是越来越站不住脚的，完全是不尊重人民的。
嗯，谢谢潘先生。的确啊，这个全世界大概有180个国家左右，那么似乎没有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听到别的国家强调，这个民主或者是他什么这个法治有一个国家的特色，没有这种说法哈。那么接下来，小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也了解，就是一个法治国家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的舆论和媒体呢，在这个像是政府呀、官员机构方面，还有在保护弱者和受害者方面呢，都是发挥关键的监督作用，当然这个监督作用就是监督这个强者和当权者哈，那保护弱者。那么中国的这个央视呢，作为中国应该说是最大的媒体之一，那么他在遇到了这个像杨六阳、胡鑫宇、铁链女、唐山女等等这样的极端社会现象的时候，那么总是在监督谁保护谁呢？小明先生。
中国呢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也没有独立的媒体，只有党的喉舌。所以在涉及到中共的所谓的大局的时候，党的喉舌当然要听党的指挥，要为党服务。只有在那种无关痛痒的一些事情上，这种党媒才会出现。越是牵扯到社会高度关注的事件，党媒就越无耻，就越没有底线。他们从来都是去监督百姓，监督一些没有权力的弱者，或者说权力比较小的这种机构，他去监督，而真正有权力的地方他是不敢去监督的，所以他们更不会去保护弱者和受害者。而央视就是党媒最重要的代表啊，在那种出现了社会上极端关注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央视总是在啊，可以说是直接的在保护犯罪分子，保护权贵，总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站在正义的对立面，站在真相的对立面。所以这就是中共的党媒所起的作用，所以他们这个党媒也越来越变得没有任何的公信力。而且这就是中国社会民众经常会质疑的重要原因，这个党媒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让人相信的地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让人相信。可以说党媒唯一真实的就是他的那个当天的日期是真的，其他的都不可信，都可能是假的。谢谢。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这个官媒，当然包括央视在内，本身呢就是权力统治者的权力的一部分，它的组成部分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潘先生，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能不能说这个中国这个体制本身呢，它就是与法治并不兼容的呢？潘先生，
法治本身的话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经常说在一个法治民主的国家里面有三权分立，然后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只有这个党说了算，基本上所有东西党去控制所有东西的，完全就是你在司法方面的怎么可能是独立呢？没有独立。然后你再去三立里面的所谓的三个部分，立法就是司法行政，三个部分都互相制衡，才会有三权分立这个效果嘛。但是现在在中国这个制度里面的都是什么都是党说了算啊，都是每一层的政府，每一层的机关都是党一定会搭于其他的机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当然只有这个一党去独大，去控制了所有不同层面的，所以绝对不可能会出现有任何制衡当权者的这个激越当权者的一个做法，所以绝对没办法去做到所谓的法治，只会变成是越来越人治。因为现在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像刚才那个小明也说了也是非常的是人治的做法，是基于坏人现在在管，比这个我们想象的情况是更恶劣，所以绝对不可能会出现法治的。
嗯哼，好，谢谢潘先生。最后小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在中国呢，我们众所周知哈，习近平呢是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主任，那么据说呢他为依法治国呢定了方向，也定了举措，那么他也一直坚称这个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那么他是不是永远不可能做到以人民为主体呢？为什么？
我想先澄清一个概念。
嗯哼，
在中共的这种语系里边，或者说在中共的这个黑话里边，人民实际上就是党的意思。比方说人民政府实际上就是党的政府，人民银行就是党的银行，所有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党国，所以他这个以人民为主体翻译成白话，那就是以党为主体。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他这个话你就能够觉得很清楚了。那么习近平他关心的 其实只是他的统治、他的权力、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基础就是各级权贵和他的拥有的暴力机器，而真正的所谓的啊，真正的民众百姓是处在这个国家的最底层的，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权利，他们没有发言，非有发言权，没有投票权，没有能够啊，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权益，他们随时都可能受到伤害。所以这种事情，比方说啊，刚刚发生的这种杨同学这个案件啊，还有那个吴同学自杀的事情，铁链女、唐山女，类似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不是发生在底层百姓身上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每天都在啊做出什么指明方向，每天都在发出指示，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全国全世界高度关注的这种极端案件做过公开的批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很多很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有的很多五毛在伪造一些习近平的批示，每当出现事情之后啊，习近平高度关注，习近平做出批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一次都没有做过这种批示。平时习近平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然而每到这种关键时刻，习近平都失去了踪影，没有了消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习近平就是掩盖事件真相的一个幕后指使一样，所以这个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啊以人民为主体的，他只会以中共为主体，以他的权力为主体，他的所有的法治都是为了治百姓，为了控制百姓，为了压制百姓，为了维护他的这种统治的稳定，所以。这个情况下，只要人民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利的情况下，以人民为主体绝对是一句空话啊，这是根本就是骗人的谎言。谢谢。
谢谢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人民的意思呢其实就等于是党，但是党呢并不等于人民，真正的人民呢等于不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则网友的评论。第一则呢是这个吴金刚，他说的法治就是法律治理一切的指南，法治这个是治理的治哈，就是法院无上级官法官无领导，中国不可能有法治，中国有的是法治制度的治，就是根据中共的意图出台所谓的法律来限制普罗大众，现在更糟糕的是依据一个人的想法来治国，所以简称依法治国。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个 Jack 刘，他说政府一手遮天，没有第三方参与，危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包括权贵在内。那么最后一位呢是 Lucifer， 他说呢中国的思想道德与法律的教科书中写的清清楚楚，法律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好的，时间关系，以上的是今天第二话题的讨论，中国在传社会事件，民众为何质疑政府法治。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也感谢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感谢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